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静心品、寻法品过后是这个禅定品和智慧品，然后静心品和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五品，也就是说在讲安忍品。安忍品呢主要是这个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修持，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忍怨敌这样的一种这个迫害忍，然后呢就是苦行方面的忍辱，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圣法方面的这个忍辱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这个通过菩提心摄持呢三种安忍呢可以说次第圆满的这个行持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所讲内容呢是讲这个甘愿将自己交于怨敌啊，这个小的这个科判当中。那么这个科判当中讲到了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成为鹿野远大四部国王，当时国中百姓各个财富圆满，国土庄稼国土谷稼丰收，大四部以如理如法方式主持国政，并以布施满众生一切所愿，且令大众皆行持善法，以此缘故众非人以来保护国家，整个国家都可谓国泰民安。这一段呢首先交代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成为这个大四部国王。那么他因为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主持国政，而也通过这个大悲愿心可以说照顾一切众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其他的这些非人呢也来保护这个国家，意思说呢整个国家可以说是国泰民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气象。此时力宏国王正以非法治理其国，他经常损扰众生且素喜横征暴敛，结果手下臣民因苛捐杂税所累，又害怕遭受惩罚，便纷纷逃至大四部国王处请求庇护。那么这个方面在他邻国呢有一个力宏国家吧，力宏国家他的国王呢叫力宏国王。力宏国王呢通过可非法呢统治这个国家，那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非法可以说统治国家，一方面他自己又喜欢可以说是这个征收很多苛捐杂税，因此说呢这些这个手下的臣民没办法忍受，跑到了这个大四部国王在他的国家当中的请求庇护。力宏知道后就纠集起四种军队大举开往大四部国下治下国土。他这个力宏国王他知道之后呢，他没有发现或者没有知道反观这个就是自己非法治国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劣的结果，他反而认为呢是这个这个什么大四部国王然后通过其他的方法把他的这个臣民把他的这些其他的人民呢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把他们全部弄过去的，因此说他自己呢开始准备用军队来打仗。大四部得到消息后就对众大臣说，为极深利益我根本不愿造作恶业，如果国与力宏大军交战失败，你们恐难以立足，不如你们都投降他，而我绝不愿损害力宏国王，我宁可前往森林中身着树皮，以水果为食，以兽为友，亦不愿毁坏自己来世，对来生谨慎之人为王位断不会捆绑及杀害诸人。那么就是大四部国王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通过智慧大悲心两个方面做抉择之后，他就说呢，如果我国和这个什么力宏大军交战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胜负难料的，即使是说我国打胜了之后呢也会伤害很多众生，那如果打败之后呢，那么下面的这些臣民呢也难以立足的，我现在呢想一个万全之策，你们这些这个臣民呢全部投降这个力宏国王，而我自己呢就是不愿意伤害他，所以也不愿意交战，因此我自己可以躲避到森林当中以树皮水果为食，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后事呢是不愿意捆绑其他人，不愿意伤害其他人的，从这个方面呢他开始准备这个修持这个安忍，修持安忍，一方面呢他自己呢以具足他自己本身这个国家来讲的话就是国泰民安的，他的国势的比较强盛，而且还有这些非人帮助，所以说如果要打仗的话不一定就要打败，但是他自己想到呢如果开战的话那么自己和对方都要可以说是这个死很多人，你说他自己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你说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这个安忍的方式。大臣们皆认为国王乃因胆怯而不敢屠杀其他人， 他们想，如我们全体人员都遭遇打击，以致被摧毁，恐怖印尼，不如牺牲一人以挽救全体。众大臣于是就决定舍弃国王一人以图自保，他们便全部投归力宏国王。其他的大臣听到这个国王这样宣讲之后呢，他们想当然就认为这个是国王非常胆怯，非常胆怯的缘故呢，他不敢去和别人交战，所以说他就这样讲。那么如果国王带头这样胆怯，我们去这个作战的话，可能就是要遭受其他各种打击。那么如果说是被全部摧毁呢，这不应理的。所以说呢，还是这个牺牲一个人，也就是说牺牲国王抛弃国王，然后呢，我们去投降的话比较好。大事部心中明白，左右大臣均已将自己抛弃，他就独自一人前往森林安住下来。他自己呢也没什么这个怨悔的吧，不像其他的这些国王一样，看到这些大臣在关键时候把自己抛弃之后呢，他们又怒火冲天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绪。但是这个国王他自己本身是这样想的，而且他自己的悲心智慧都比较超胜吧，所以说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他就自己呢就是一个人到森林当中安住下来了。力宏则将新占领之地的人们称为自己臣民，他有一日问众大臣，你们大事部国王现在何处？臣子们回答说，国王已逃亡不见。力宏便趁机统治整个国家。那么其他这个版本当中呢，还提到过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当这个力宏国王他知道这个大自在部国王逃走之后呢，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啊，有点不放心呢，他就开始悬赏啊，就悬赏其他的这些人，如果能够抓住啊，或者能够可以说又找到他的这个手机，找到他的这个头的话，那么给很多重赏啊。其他版本当中有这样的讲法。此时一偏僻村落中有一贫穷婆罗门，他育有众多儿女，而当地又恰逢灾荒，婆罗门已实在无有任何办法养家糊口。这个时候呢，在一个偏僻村落当中有一个穷婆罗门一方面自己很穷，一方面呢偏偏有很多这个子女的，所以说呢很多世界上的人很多世界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很富裕的人呢往往就是怎么求也求不到一个子嗣的，而且这样贫穷的人呢越穷他的这个子女就越多这个就越多的，所以有些方面呢就说明这方面是一种业果吧，就有些地方讲的话这个是独角鬼一种这个鬼呢他就最喜欢捉弄这些人，贫穷的人呢就让他生很多这个子女，然后富裕的人呢就不让他有这样一种继承财产的这样子女出世，因此说看到两方面都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高兴有这样的一种讲法。这个时候呢，一方面他自己穷又这个很多儿女又恰恰又遇到这个饥荒了，所以说他自己实在没有任何办法再养家糊口。此刻他心中暗想听说有位大慈大悲国王向来以欢喜心扰于众生，我干脆到他那里索要一些财物以解燃眉之急。想到这里他就开始向鹿野苑进发，到达之后听闻国王已去森林中居住，他就又到森林中寻找，他始终坚定认为，若我能于森林中找到国王，说不定他就会布施我一些财富。那么他到了国家之后呢，到了这个大事部国王以前的国家之后呢，听人们说呢，他已经出走了或许就是在某个森林当中，所以他自己就开始到森林当中寻找，他一直找一直心内心当中呢很坚定的认为，如果一旦找到这个国王呢我自己的一切贫穷的这些这个一切这个贫苦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呢全部就会这个迎刃而解从今之后呢就会变得富裕起来，他的这个内心当中也是非常这个坚定的是这样认为。当婆罗门最终在森林中找到大事部后，就将自己困境原原本本向他详细汇报。大事部闻言为难说道，你难道未见我已在森林中独处，现在我已身无分文，何来钱财布施于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大事部国王他就比较这个为难吧，如果是在以前自己有这个还拥有王位的时候呢，怎么样给他布施都是好的，但现在呢可以说是已经这个没办法跑到外面来了，已经在森林当中独处了，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呢身无分文，自己呢都要靠这些这个水果泉水这些维持生命，怎么有多余的钱财布施给你呢？婆罗门听到后顿时感到失望异常，他当下就昏厥于地婆罗门一看这个情况，一听到他的言语，他一分析自己没办法获得财富之后呢，当即就昏倒了。大事部急忙扶起他并往他脸上这个撒浇凉水 浇洒凉水。婆罗门醒来后就决定前往密林深处，他准备在树干上有绳子吊死自己。那么当他这个当这个大势部国王用很多方法把这个婆罗门救醒之后呢，那婆罗门就开始思维，现在的话我就是实在没办法才投奔这个大势部国王啊，这个指望呢在这地方得到一些钱财，但是看来已经这个最后一条路已经没有办法走通了，因此说他自己准备呢可以说是吊死自己。大师部见到后不觉升起强烈悲心，他想如此人将我带如此人将我带至恐怨敌面前，想来他们会对他不施些财物。于是他便对伤心欲绝这婆罗门说道，你无需这般焦急，我可想办法帮你去除贫困之忧。请将我身体捆绑牢靠，然后押解我到利孔国王前，他定会给你大批钱财。那么这个大势部国王看到这样一种婆罗门如此的这个伤心欲绝，而且最后准备寻死的时候呢，他就对他升起了强烈的悲心。他一想到呢现在如果让这个人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国王面前的时候，也许可以给他一些这个赏赐吧，赏赐。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这个给婆罗门这样这个要求，在其他版本当中呢他也是给婆罗门讲了，你现在把我的头砍下来，然后呢把我的头呢就送到这个利红国王那个地方去呢，他听说是悬赏很多很多金钱要找我的头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把我的头砍下去砍下带过去呢，肯定会得到大笔钱财。婆罗门急忙回绝道，我岂敢捆绑国王。大师部安慰他道，你不要心存顾虑，将我捆好上路吧，除此之外你我再无解困良策。婆罗门只得遵从大师部命令，将他捆起来后带至卢耶远利红国王处。那么在其他版本当中讲到呢这个婆罗门听说这个什么要把他的头砍下来，无论如何他说不敢不敢捆。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那个什么呢，就说这个这个国王就说，那么你把我捆过去可以，他说还是不敢还是不敢。那么就说他最后这个国王给他劝解了很多次之后呢，他就说这样吧，然后我们一起走，然后走到这个王国门口的时候，或者走到这个城市旁边的时候你再捆我那个时候他说差不多。因此他们一起走到这个王宫门口之后呢然后他再把他捆起来带到这个利红国王面前。很多人见到他俩后都认出被捆者是为大势部国王，他们连忙向利红国王请示。利红不大相信众人所述情况，便特意走下王座亲往查看，结果发现婆罗门所押解者正是大势部。利红便向婆罗门询问，你如何逮住此人？婆罗门回话说，他乃大国王之怨敌，我想尽办法才将之从其苦行森林中抓获。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当人们看到这个国王看到这个什么国王被捆缚然后送往利红这个国王这个地方去之后呢，有些地方描述呢就是说以前的这些以前的这些旧臣民的，你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开始这个开始放声痛哭。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国王在的时候呢就通过大慈大悲给他们饶益，然后现在呢看到国王竟然被捆绑带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这个伤心，所以说呢一直这个哭声震地。利红国王听到之后呢就问这个什么回事呢，他们说国王这个大势部国王已经被捆绑到可以说是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利红国王他就是利红国王他就说是问这个婆罗门怎么样就抓住他的呢这个婆罗门就说想方设法费尽了很多力气呢才把他抓住的。利红国王心想，大势部国王身材魁伟，而婆罗门却身体羸弱，他怎可能亲手逮住大势部？都云大势部悲心强烈，肯定是他自己甘愿捆住自身才能让婆罗门带走。想到这利红便对婆罗门说，你必须将如何抓获他的经过如实道来。婆罗门这才将前后经过和盘托出。那么利红国王呢他自己也想呢，他说这个婆罗门说是他自己这个想方设法把他逮住了，但是看起这个情况不可能。为了不可能呢，因为这个大势部国王他身材这么魁梧，然后呢这个婆罗门如此的这个身体如此的瘦小如此的羸弱，怎么可能说是亲手逮住这个大势部呢，肯定不可 能的。那么以前就听说这个大师部国王他悲心呢非常强烈，而且他我自己能够轻松的得到这个国政啊，也是他自己不愿意跟自己交战，然后呢不愿意就是说是这个伤害两国的这个军民的缘故呢才走的。所以说早就听说他悲心强烈了，所以说现在推断起来的话，肯定是这个大师部他自己愿意可以说是这个让这个人捆住的，否则呢根本没办法逮住他。他一个询问呢，你如果真的要得到赏赐，必须要把你怎么样抓住的这样一个老败了。如果不老实说的话，肯定没有赏赐的。所以婆罗门没办法呢，才将前后经过呢和盘托出。怎么样？就是去找这个国王，国王怎么样啊？就说是让他就把自己这个捆绑起来，送到这个地方来的，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就会全部说出来了。立皇国王闻已不由对大师部生出信心，他心中想到，损害像大师部这样的众生太不应理。于是就亲自为大师部解开捆绳，并将之迎请到王宫，还与他热烈拥抱。然后立皇国王一听之后呢，内心当中深受感动了。他就认为这样的一种国王对众生如此大悲心，为了帮助一个贫穷的众生不惜的话就是把自己送到这个怨敌面前，他自己根本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等等。所以说呢，他对他呢就升起了很大的这个信心。所以说他就认为呢不应该伤害他，而且呢应该把这个国政还给他。所以说呢，他就开始亲自呢解开这个捆绳，然后呢把他请到王宫等等最后又将大师部迎上狮子宝座，将王冠拿出交与他，并郑重说道，你应当上国王，我抢夺王位真不应该。立宏便将自己所拥有之军队财物宝库全部拿出供养大师部，再向他忏悔罪过后回归自己国家。而大师部又将大量财物布施于婆罗门，并要求他从今往后也要例行施善。那么最后呢，这个立宏国王呢，他又把这个王位呢还给了大师部国王，而且将他夺取的这些军队啊、财物啊、宝库啊也全部供养，就是全部交还给大师部国王。然后他自己在这个大师部国王脚下呢，就说这个郑重的忏悔。忏悔完之后，他自己回到自己国家了。大师部国王呢，有通过很多的以使用很多财富呢，帮助这样一个婆罗门。这方面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甘愿将自己呢交予这个怨敌，也是这个表现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修持安忍这样的话就他自己就是被其他的怨敌逼迫的时候，他自己修持个安忍，然后呢为了救助众生呢，又怎么样就是说是发起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大悲心，甘愿把自己送到怨敌面前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明佛陀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安忍的修法非常稳固的。而释迦牟尼成佛后，有次住于舍卫城时，城中有一婆罗门之子，精通婆罗门一切学处，他后于婆罗门教法下，48年一直行持梵净行。那么后面开始这个补述，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呢，在这个舍卫城当中有一个这个婆罗门子，他精通了这个婆罗门当中的一切这个学处，而且是在48年当中呢一直呢行持梵净行。此人娶有以非常艳丽之妻，而妻子却来以喜行邪淫之人，他只知喜欢其他男子，根本不爱自家老婆罗门，并且整日欲与其他男人厮混，还因之而要求老婆罗门远赴异地寻找财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交代这个婆罗门子呢，他有一个这个妻子，这个妻子呢就是非常这个喜欢这个邪淫，而且呢他不喜欢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呢？因为他丈夫48年当中呢就是这个行持梵净行的，而他自己本身呢贪欲心就非常的这个强烈，所以说他就不喜欢自家的这个老丈夫，而且他喜欢和其他的这个男人在一起这个厮混。有一次他就是说经常呢要求婆罗门去远处呢寻找这个财物。老婆罗门只得前往外地寻宝，结果在他得到众多银币后返家之路上却不幸遭遇强盗，被抢光所有财产，痛苦万分之婆罗门一想到两手空空回家必得被妻子痛骂之情景，更是不寒而栗，万般无奈中便前往密林深处准备上吊自杀。 那么就是这个婆罗门，他虽然千辛万苦得到了一些银币，然后呢，这个持着这些银币回家的路上呢，又被遭到了抢劫，所以他自己呢非常痛苦，又想到回家之后呢，要受到痛骂，要受到奚落啊等等，他自己的感觉呢就是这个活下去没什么样的意思了，他自己想自杀。正身伯欲吊死自己之时，释迦牟尼佛早已了知他全部状况，便从舍卫城出来，亲往密林中找到他。那么因为呢，佛陀他自己呢就说是在六识当中经常关照自己一切众生，哪些众生受到痛苦，哪些众生呢善根成熟，必须要度化等等。在六识当中呢，通过他的净受有智呢，都是这个无余了解的，都是无余了解。所以说呢，当这个这样的情况应在佛陀智慧当中的时候呢，佛陀就认为以观察他的根性成熟，然后呢需要得到救度，因此他就瞬间就运用神足从舍卫城出来，到了密林当中见到这个婆罗门。佛陀告诉他说，婆罗门，你不要如此草率结束自己生命，我会令你拥有财富。释迦牟尼佛随即向其指示藏宝之地，并对他说道，此为你所有之财富，生命才真正可贵，你最好万物轻舍。言毕，释迦牟尼佛才返回舍卫城。当佛陀为他指示了藏宝之地，然后令他了解，令他发觉获得财宝之后呢，佛陀就对他开示，那么这个是你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吧，然后呢在这个什么其他一切万法当中呢，生命是最可贵的，所以说不要可以说是草率的接受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时候呢，佛陀给他帮助之后呢，返回了这个舍卫城。婆罗门将财宝带回后，很快富裕起来，他也开始做广大布施以积累福德资粮。他后来想，释迦牟尼佛大沙门对我恩德深厚，我应舍弃自己家庭到佛前出家。随后他就到释迦牟尼佛前顶礼，在闻佛传法后。他现前证得预留果，最终出家后又精进修持，并再获阿罗汉果位。当这个婆罗门他自己就说得到了这个财富致富之后呢，他开始这个布施然后呢过段时间他开始想呢，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经历呢，有这样的一种财富呢，全凭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恩德，那么佛陀对我的恩德非常重，那么怎么报恩呢？那么就是在佛前出家，这个就能报恩。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开始到佛前去顶礼一方面呢，他这个顶礼的时候呢，佛给他传法，很多善根成熟的众生闻佛传法，那么闻佛传法之后呢，有的时候是简单的几句法，马上就可以就是这个这个熄灭这个遍计的这样一种烦恼障，而开始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见道，或者证得这样预留果。那么他得到这些这个法喜之后呢，很多众生一得到这个法喜，马上就可以要求出家的。然后佛陀呢也马上开始开许，然后呢说善男子啊，或者就是善男比丘啊等等，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话，然后他们就马上就获得这个比丘的戒律。马上显现这样一种出家相，马上获得比丘的戒律，然后呢又开始精进修持之后迅速的证得这个罗汉果位。这位老婆罗门就是上文中那位捆绑大势部国王之婆罗门转世。那么这个方面交代的时候呢，这个老婆罗门最后在佛前出家正果，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个以前在大势部国王的面前请求或得到他帮助的这个婆罗门的转世，贫穷婆罗门的转世吧。那么以前呢，他也是这个通过这个佛陀通过这个大势部国王呢帮助他遣出了贫穷。那么今生当中呢，他自己想要上吊的时候，也是被佛陀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拯救，然后呢也是赐予他财富，然后呢最终呢也是在佛陀教法下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出家正果。有很多事呢都是这样的，因为说在阴界的时候能够和这些大菩萨能够接上这样的个善这个善缘，然后发一些殊胜的善愿，那么一旦这样一种这个善果成熟之后呢，那么就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无因无缘呢根本不可能得到救度，只不过呢在得到救度的这个时间有这个长短，然后呢有这个迅速和迟缓的差别而已的。善根深厚的人呢就迅速可以圆满成就，那么善根微薄的人呢最终会得到成就的，然后但是呢就是不可能迅速得到成就。而另外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真福国王，在怨敌与他相争时，他不愿与怨敌相斗，就自己前往森林中。此时有一婆罗门之亲戚被关押在监狱中，为使亲戚得以释放，他便前往征服 征服国王那里求助。那么也是在其他经典当中记载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转为征服国王。那么当其他的这个怨敌与他争相争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也是不愿意，就是伤害其他的这个众生啊，不愿意伤害这个这个怨敌，不愿意伤害其他众生，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放弃了王政，然后呢就前往森林当中苦行。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个婆罗门的亲戚关押在监狱当中，为了得到这个为了使这个亲戚得到释放呢，他就到国王面前请求帮助了。国王已无可施之物，就对婆罗门说，也不如砍下我头后将之交给怨敌国王，他肯定会赏赐你钱财。那么求助的话，就是想从国王那个地方得到一些钱，那么得到一些钱财之后呢，然后去交钱，为了赎回自己的一个亲戚吧，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国王说呢，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钱财了，没有办法帮助你了，然后还不如呢把我的头砍下来，然后去得到一些赏赐，再呢请求这个国王释放你的这个亲戚的话就可以的。婆罗门不敢砍断国王头颅，便将征服捆绑起来后交给怨敌国王。那么这个婆罗门呢，无论如何他不敢是砍断这国王头颅，所以说呢，最后经过这个商量妥协之后，他就将国王捆绑起来交给了这个怨敌国王。最终关在监狱之人获得释放，征服又重新得到王位，其余情节均与前面公案大致相同。那么就是最后呢，通过这个征服国王他自己的这个善愿力成熟吧，或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怨敌国王也深知他呢具有慈悲心，所以最终呢还是把这个关在监狱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人释放出来了，而征服国王他自己呢也重新呢获得了王位。那么除了这些情况稍有不同之外呢，其他的情节呢可以说是和前面的这个公案呢是大致相同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可以说是这个这个甘愿牺牲自己，把自己交予这个怨敌的这样一种经过。下面呢我们讲这个月亮王子度食人肉罗刹，月亮王子度食人肉罗刹的这样一个这个经过。那么月亮王子呢，就是佛陀是这个佛陀因地的这个大菩萨的这个转身，然后呢就说是人肉罗刹呢，是人肉罗刹呢，就这个地方的班主国王呢，是后面的这个什么呢，就央觉摩罗吧，指南王啊，就是平时我们说杀了999个人，然后呢佛陀最终将他度化的这样一个他的这个前世。那么以前呢佛陀也是将拯救了他的前后世，那么就是佛陀成佛之后呢，也是这个拯救了这个子曼啊，就是这个子曼央觉摩罗他的今世和他的后世。当然虽然有些经典当中呢就是这个强调就是这个记载吧，尤其是了义经典当中讲这个子曼呢，他是一个佛的化身啊，完全不是一个凡夫，他是一个佛化身。那么他是一个佛化身呢，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这个母亲吧，他的母亲还有呢是他的这个师父，他的师母，这三个人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释迦牟尼佛化，他释迦牟尼佛幻化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子曼呢，他是这个一个佛的化身啊，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为了这个说明这些这个佛法的殊胜这样示现的。或就是说呢，他自己所杀的这些人呢，全部都是恶业众生，恶业非常深重的，而杀完之后呢就是度化的啊，就是和降伏法呢，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隐略的一种降伏法吧。所杀的这个999个没有一个是什么居士啊或者比丘尼，全部都是恶业众生。所以说呢，央觉摩罗在和帝释对话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不要认为我杀的这些是什么样的，我是杀的全部都是恶人。就当最后他就是被佛陀调化，然后要出家的时候，第四天献给他天上的这个天衣，让他做袈裟，然后让他去这个出家然后呢他就根本看不起，然后跟他这个第四天数落了很多次，然后就是说我杀的这些全部都是恶人啊，最后就是给他度化的。这个方面是在了义经典当中这样记载的，但是在共同城的经典当中记载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将军摩罗呢，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食人肉班主国王他的前世。然后呢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呢，佛陀也是将他安置在这个解脱的果位当中呢，有这样记载的。无量劫之前，在印度罗耶远有一国王名为瓦拉玛马达，他有次集合起四种军队，率众前往园林游玩，途中遇到一野兽，众人便开始跟踪追击，结果国王单枪匹马就追至密林深处。他从马上下来休息时，因母狮见到他后贪心顿起，就将尾巴翘起紧跟国王。 国王心下明白母狮已对自己升起贪欲，他想这只野兽狂暴凶猛，如果不满足他欲望，他肯定会将我吞噬。于是在极度恐怖中，国王与之心图进行。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交代的时候呢，在这个很久以前呢，一个国王这个国王他自己打猎的时候呢，遇到一个野兽，在追踪这个野兽的时候，国王就和其他的这个眷属就失散了，他独自的来到了这个密林深处。那么当他自己很劳累，然后在下从马上休息的时候呢，从下来休息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母狮。那么这个母狮呢，也是正在寻找其他的这个交配的这个对象吧，但是他一直就找不到这些这个公狮。找不到公司的情况下，他自己的贪欲心非常强烈，所以说他看到国王的时候呢，就向这个就是向这个国王呢，就是表示。国王他自己看的时候就明白，这个母狮呢对自己升起了贪欲。他想呢，这个母狮呢就说是非常这个属于一种这个非常这个凶暴的动物，如果不满足他的欲望呢，可能被他杀害的。所以说他自己非常恐怖，在非常恐怖的状态当中呢，国王与他行这个不进行。那么这个公案也是在这个格言宝藏论当中呢，也是有吧，月亮王子救这个拯救战伤的金代师吧，好像哪个地方是讲的是战伤，这个地方班主可能应该是一个是意义，一个是音译。所以说像这样在这个地方里面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交代的，也有这样的一种故事。母狮离开后，手下人追踪前来，他们又将国王接至王宫。那么当母狮走了之后呢，这些眷属找到了国王，然后把国王呢又这个迎回到了王宫当中。母狮后来怀上身孕，但月数圆满后就产下一人身，但脚有斑纹之子。母狮心想此为国王之子，便被拖着小儿将之送往王宫。国王也明白也明了此来，自己太子就开始精心抚养并为其取名为班主。那么最后母狮生下一个男婴吧。那么他自己呢看到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是国王儿子，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小孩子呢送到了这个王宫当中。国王一看的时候也知道这个就是自己的儿子吧，所以说呢把他收下来，开始精心那个抚养，而且给取名呢叫这个班主。班主非常勇敢坚强，他于父王去世后继承王位，又娶了国王种姓、婆罗门种姓两位王妃。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班主呢，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形象吧，他的形象呢就和他的父亲可以说是这个相似的，和父亲相似，他是一个这个人身，但是他的性格呢就是和他的这个母亲和这个狮子的性格呢是比较相近的，所以勇敢呢、坚强啊，或有的时候比较凶暴就是这样一种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他自己在这个长大之后呢继承王位，然后分别娶了一个国王种姓、婆罗门种姓的两位王妃。一日他准备前往花园游玩，就告诉两王妃道你俩在我动身后开始追赶我，看谁最先找到我，我就天天与他共同享乐，后到之王妃我从此不愿再与他接触。国王于是先行出发赶到花园，两王妃梳妆打扮后也同时骑马出发。那么有一次呢，国王想到花园游玩的时候，对这些两个王妃就讲了，我现在开始动身，然后呢你们谁先就说到达吧，你们后面开始出发，谁先到达我就和他可以说享乐，如果谁后到达的话就不和他享乐。这个方面就讲的时候呢如果谁先到的就天天和他享乐，不到的话就永远不和他享乐。这个地方是这样记载，但是在这个格言宝藏论当中那个故事当中讲的时候，就是当天吧，好像说是当天如果谁先赶到的话，就是在这一天当中呢，就是在这一整天当中呢就和这个王妃一起享乐，然后晚到了这个王妃呢就当天就不和他享乐的，有这样一种记载的，所以说稍微有点不同。路上遇以天尊像婆罗门种姓王妃，便下马顶礼一番，后又上马赶路但他最终还是比国王种姓王妃略迟一步，国王就不再与他接触。王妃马上对天尊生起大嗔恨心，他愤愤不平说道我对你又是恭敬又做顶礼，而国王却不愿再接触我，如果真有本领为何不肯帮我。他不禁内心暗想，我一定要害死国王。那么当他自己当这个什么就是婆罗门种姓的这个王妃在这个赶往这个花园的路途当中呢，他自己看到一个天尊的像 看那个小庙吧，小庙里面呢有个这样的天尊的像，他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呢就对这个天尊呢升起了一丝恭敬心，他就认为是不是还是应该下马啊做个顶礼啊，做个啊做个顶礼做个供养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开始下马开始顶礼，就因为这个呢，他自己呢比这个比这个国王种姓的王妃呢就是到迟了一步啊。当天的话，这个国王就不理睬他，然后就和其他的一个王妃呢开始这个一起游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种姓的王妃他就非常的这个不高兴，他就迁怒于这个什么，迁怒于这个路上顶礼这个天尊。我在路上对你顶礼，对你可以说恭敬，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实际上应该帮助我，但是现在我因为路上对你恭敬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被这个国王冷落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就非常的对这个天尊不平。然后他自己想呢，一定要想方法呢，就害死这个国王。回到王宫后，他告诉国王，我就有一请求，请国王与我享受一天幸福生活，不知国王能否答应。国王最终同意了他所提请求。王妃当天就派众人将天尊像摧毁并夷为平地。然后再回到王宫之后呢，他向国王反复请求能不能和他一起呢，就是共享一天的幸福生活。那么最后国王是同意的，然后王妃就趁机呢派人把这个天尊像摧毁了。这个版本当中这样记载了。那么其他一个版本当中讲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后面这个婆罗门这个王妃呢，他就尽力的去讨这个国王的喜欢啊，他就做了很多很多这个讨国王喜欢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是比较高兴，就是说你有什么请求就可以讲。那么就是这个王妃就是说呢，请国王允许我在一天当中为所欲为，就是一天当中为所欲为吧。他就得到国王的这个欢心，然后就是得到开许之后，他就是一天当中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国王也比较高兴嘛，他就说可以开许。那么就在国王同意之后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天尊像摧毁了，然后连连小庙呢一起摧毁的。天尊满怀不悦，他于是就想加害国王。他动身前往国王那里，但保护王宫天尊却阻止其进入。那么这个天尊呢，就是被摧毁这个土地神也好，或者这个天尊他自己就是他的房子或者他自己的像被摧毁之后呢，他就非常的不高兴。他想什么原因呢？他最后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祸害的起因就来自于国王，所以说他自己想这个加害国王。等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呢，王宫也有这个王宫的保护神，所以说呢，就王宫的保护神，你看到他来了之后呢，知道他心有害意，所以说呢，就没有准备，没有让他进去啊，阻止他进去。此时在一山上住有一仙人，他原是定期接受国王供养。日日飞进王宫享受这个蔬菜素食，然后又飞回山上。身像被摧毁之天尊得知仙人恰巧今日不前往王宫接受供养，他变换成仙人形象来到王宫门口。守门之天尊再次阻挡他进入，他便大喊道：为何不让我进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山上吧，他有一个苦行仙人。这个苦行仙人呢，是国王的这个应供处啊，是国王的供养处。所以说呢，他每天呢就是飞到王宫当中去接受国王的供养，吃完之后呢，然后再飞回山上就开始继续修持。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身像被摧毁的天尊呢，他就寻找机会吧，他一直进不去，他寻找机会。他有一天他是知道了，今天的话就是这个大仙没有时间，他就是有其他的事情不会来这个供养，他就变换成了这个苦行仙人的这个形象呢，就到这个王宫门口。但是呢，虽然其他人可以说是看不出来，但是这个守门的这个护法神他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他知道仍然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天神，所以说不让他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开始大喊：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那么开始放声大喊。国王听到后就让门卫放行，守门天尊只得放弃进入。他进入王宫后不想用平日惯用饮食，反而说道：你们所准备食物太过低劣，我要食鱼肉等荤腥。国王诧异问说道：大仙人，因你以往一直食用素食，我才为给你准备鱼肉等荤腥。假仙人说：从今以后我再不愿食低劣素食，你务必为我准备好这个荤物。说完就转身离去。那么就说是他进了王宫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这个国王或者就是说其他的这些厨师啊，就照例呢，就是这个照惯例呢，给他送上了这个平时他自己所吃的这些这个素菜。 然后他自己今天就不吃啊，他就显得很不高兴。他就是说呢，你们这些素食，你们这些东西呢，就是太低劣了，我今天不用。那么从今天以后呢，我要开始吃这个，开始吃鱼啊，开始吃肉这样的一种这个荤菜了。国王就说呢，以前你一直是吃素的，为什么今天突然要吃荤呢？那么就先生说呢，那么以前是以前，那么现在是现在，所以说呢，从今天以后呢，我一定要吃这个吃这些这个鱼肉啊等等，吃这些这个荤菜，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交代，交代完之后他食用了就走掉了。后当真正先人来到后，众人便用鱼肉等荤物供养他。仙人顿时生起嗔恨心，国王也觉好生奇怪。他问仙人，你昨日不是亲自要求我们供养此类食物吗？那么当他就说这个当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仙人说完之后，他自己就转身离去之后呢，最后呢就是第二天呢就是真正的仙人来到了。真正仙人来了之后呢，这些人就是按照他的吩咐嘛，就开始准备了这些鱼肉供养。那么仙人看到之后呢，生起很大的嗔心。他就是我是一个苦行僧人，不吃这些非常就说这个非常能够引起昏沉呐、啊，或者这一方面很下劣的这个鱼肉等等，我是不吃的。他自己呢就说这个话，那么国王就非常奇怪了。你昨天就说你昨天的话，你是要求我们准备这样的一种这个荤菜，你昨天也食用之后呢就走掉，为什么今天不吃了呢？昨天不是亲自要求我们就是供养此类食物吗？仙人不觉勃然大怒，我昨日根本没至王宫，何来此等胡言乱语？你纯属捏造污蔑。仙人听到当然非常这个不高兴的，就是昨天我根本就没来，怎么说是我还让你们准备这样荤菜，而吃荤菜走掉了呢？所以说呢，肯定是一种这个捏造，肯定是一种这个污蔑我。他随即咒骂国王说：“愿你十二年中只能以人肉为食。”然后就怒气冲冲离开。他自己呢，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个侮辱，所以说他自己呢就不愿再做国王的这个印功处了。而且呢，在走之前呢，他还是开始用这个可以说是个咒骂国王啊，开始这个这个发一些这个恶愿吧，发一些恶愿咒骂，愿你十二年当中呢只能吃人肉。就像这样，他自己就走掉了。后来有一天，国王厨师在做饭时恰好一时找不到肉，而他又碰巧发现一具刚死婴儿的尸体，他便把尸体手部筋肉割下后混合以种种香料做好供给国王。国王吃下肚去，顿觉此肉味道胜过所有以前品尝过之肉味，他便问厨师此为何种肉食。厨师此刻则因胆战心惊而低头小声答道，如果国王不惩罚我，我便讲明。国王鼓动他说，你照说不妨，我不会惩罚你。厨师这才敢道出实情，我找不到其他动物肉，加之时间又紧，恰好发现一具小孩死尸，我便把他生肉做成食物供养给大王。国王在贪心鼓动下，竟然对厨师说：“此婴儿肉非常好吃，日后望你能长期将人肉供养于我。”那么就说是因为这个仙人的这个咒骂力成熟了，因为这个仙人的咒骂力成熟之后呢，那么就是有一天就是这个国王的厨师找不到，没有买到其他的肉吧，所以没买到其他的肉，或者就是说有些其他的讲法的话，有其他的讲法呢，这个时候他国家来了一个劝诫他们行善的劝诫他们就是说这个断杀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人，然后大家听了之后呢纷纷断杀，所以说世界在市场上面呢就找不到这样卖肉的人了，找不到卖肉的人，这个厨师呢就到处找不到，所以说呢就是比较着急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刚死的婴儿，然后呢他没有办法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把这个婴儿肉，然后呢就是这个把这个人肉吧，也这个拿来这个做这个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菜，然后呢他就是也用了很多这个很多其他的香料，然后呢配料起来，然后国王呢他自己吃的时候呢也是他的这个被咒骂的这个习气这样一种果包成熟了吧，所以说他吃了之后呢就是觉得非常的这个鲜美，这个味道非常好吃，他就让他就说这个就问他是什么肉，然后这个厨师最后呢就说这个是人肉就是这个人肉，国王就说呢国王就给他讲的话。国王在贪心鼓动下竟然对厨师说，此婴儿肉非常好吃，日后望你能长期将人肉供养于我。厨师为难说道，以后恐再也找不到这种人肉。国王是中邪一般命令他， 你定要严加保密，为我好好做人肉饭食，我有办法，有特权搞到人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就说是每天都要送这个肉。那么这个厨师呢就是非常为难，他今天就是恰好找到一个这样的尸体，以后哪里有就每天都有这样的尸体让我去找到呢，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他说呢就是国王就说呢找不到尸体不要紧，你就抓来杀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就这样的话给他下一个命令。如果他国王还说呢，如果这个事情以后暴露之后呢，我会为你遮掩，或者说我是国王，如果别人就是说问你的话，你就是说我让你杀了就可以了，别人不敢说什么话的。从此之后，厨师受国王之命，经常一晚上偷偷盗走很多小孩，杀死后做成肉食供给国王享用。不大功夫，城中孩童便相继失踪，众人均感非常痛苦。就请示大臣们在协商后规定每晚在路口安排专人巡逻，后当厨师再次出动偷窃小孩时，众人将之抓获。那么就是因为他每天偷小孩的话，那么时间一长，大家就是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小孩呢就是这个今天这个这边的失踪了，明天那个又失踪了，所以大家就非常的这个恐慌吧，很痛苦，就这样问大臣怎么办。大臣们呢商量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准备把这个人抓获啊。最后呢，就是说当有一天厨师又开始偷小孩的时候呢，终于被这些这个军队抓获了。他们将厨师押至国王面前，说道：“正是此人偷走前前后后失踪之众多孩童。”国王听到后并不说话。大臣如是汇报请示三次后，国王还是一言不发。大臣又说，我们已将凶犯逮住，国王应以法律严惩，怎能如此沉默一言不发。国王最终只得说出真相，是我命令他如此行事。那么当抓住之后，把这个厨师押到这个国王面前，然后请求国王惩罚。那么三次汇报，国王都没有说话。那么最后这些大臣就是说，为什么不说话呢？国王没办法，就说呢你们把他放了吧，实际上是我让他就说是去抓小孩这个杀死，因为我要吃这个人肉的缘故他就最后就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了。听国王如此回答，众大臣不由怒火中烧，他们满怀怨恨互相说道：我们失踪子女均为他所蚕食他来我们大家共同仇敌，我们怎能替食人肉之国王卖命效劳。众人商量后都认为应判国王死刑。那么听了国王这样一回答之后呢，一方面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惊讶吧，一方面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愤怒。惊讶的时候呢，作为一国之主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种事情呢？愤怒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自己失踪的孩子呢竟然被国王吃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在商量之后呢，准备偷偷的就把国王杀死。城市外本来有花园，园中有一水池，国王每日都要前往沐浴一番。大臣们便提前于园中埋伏好军队，等国王赶来正欲洗澡时，就将之抓获并准备杀死。国王被抓后还想负隅顽抗，他问众人：你们凭什么要在今日趁我洗澡时抓捕我？那么就是说当他们商量计划的时候呢，国王还不知道，所以说当这个军队出现把他抓住然后准备杀死他的时候呢，这个国王还是搞点想不通，为什么今天你们要在这个洗澡的时候抓住我呢？大臣们义正辞严回答说：所谓国王者，乃应保护自己手下臣民，而你却将人们儿子杀掉吞食，如此一来势必导致人种全部灭尽，我们怎能忍受这种统治与迫害，故而理当将你处死。那么你作为一国之主，你应该保护手下臣民，但是呢你不但不保护，反而将别人儿子全部吞死了，这样的话呢势必导致人种全部灭尽因为这些的小孩子担负了以后的话就是这个繁衍后代的这样一种责任的，所以说现在的话你把他们全部杀死之后，谁来繁衍后代呢？这样下去的肯定人种会灭尽的，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作为一个国王呢做出如此凶暴之事也没有这样什么资格再去当什么国王了，所以从这几个理由呢必须要把你处死。所以说我们自己他说我们怎能忍受这种统治与迫害呢，故而理当将你处死。国王此刻不得不求饶道：我以前所为确实不对以后我定当努力改过，祈请诸位现在将我释放，不知可否。 众大臣义愤填膺拒绝他说，即便空中降下黑雪，或你头顶伸出毒蛇，我们也绝不会放你，你还是停止胡说八道为妙。那么国王一听到之后呢，是这个原因，他自己就开始求饶。那么就以前呢确实是错了，所以说呢，如果把我放掉之后呢，我以后改正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求饶。他们其他大臣就是讲了，不可能放你的，除非不是除非啊，即使是说这个天空上降下黑雪了，或者就是你头顶上这个时候呢马上长出个毒蛇呢，我们也不会放你的，所以说根本没有希望。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是这个先人咒骂了12年的时间没有满即使把它放掉之后呢，还是仍然会吃人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先人的这个诅咒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们没有同意。国王闻言深感自己目前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向众人请求，你们既决定要杀死我，能否稍微等我等我片刻，容我深思一下后你们再杀不迟。大臣们便开许他稍稍思索片刻。那么就说，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把我处死，我也没办法这个没办法逃生了，现在你们这个军队团团把我围住，我也没办法逃生了，所以说能不能就说再迟一下，我自己再考虑考虑吧。那么其他大臣就是这个就开许他稍稍思索片刻。国王则趁机在内心发愿道，愿以我过去所做一切善法，诸如如理如法护持国家，布施先人等所积福报，能令我马上变成罗刹飞上虚空。那么他就开始发愿呢，我以前呢也做了很多善事吧，有的时候呢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护持国家，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恶业没成熟之前也做过一些善业，然后呢还布施了这些先人的这个饮食等等，所以说呢通过这些所积的福报成熟的话，马上让我就是变成这个食肉罗刹，然后飞到虚空当中。结果以其愿力感召，国王即刻就变为罗刹飞到虚空。那么有的时候这个业力就是这样的嘛，一发愿的马上就能成熟的，就这样也有的。所以说他自己发愿一回向之后呢，通过愿力马上成熟，他就变成了罗刹飞到了虚空当中。他此时向众大臣报复说，你们试图杀死我，但凭我福德力，我现已变成罗刹飞在虚空，你们又怎能奈何我？从今往后，我要让你们好好看看我如何吃光你们妻子儿女。罗刹边说边飞上山去。那么就说他自己一旦变成罗刹飞到虚空当中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恐吓这些大臣了。那么你们刚才呢要杀死我，但是呢我凭我的这个福德力成熟，我现在呢已经变到了罗刹飞到虚空当中了，你们怎么能够奈何我呢？所以说从今以后我要报复你们，然后呢你们好好看看怎么样吃力把你们的这个妻子儿女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吃光吧。所以他自己就这样这个一边说一边往山上飞去了。那么以前他自己呢还是只是吃这个婴儿肉他自己吃人肉的时候只是婴儿肉，但是他一旦成了这个食肉罗刹之后呢，他对象就不是婴儿了，他就是其他的一切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人呢都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这样一边发愿了，一边说了一边向这个山上这个飞去了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